好，我们欢迎继承法师。我们就直接开始。
好，我们刚刚听了法师这个精彩的精辟的演讲，对不对啊？阿弥陀佛。好啊，就我自己听了都高兴啊，法喜充满了啊。啊，帮助我这个头脑更清晰 啊！看导师的书累不累？哎，应顺导师的书如果没有相当基础，看起来累不累？累哦啊！所以经过法师这样的讲解，你们再重新这样来看哈、哦，什么重点什么重点要抓到啊，又有相当帮助哦啊！法师这几年来，其实他在国内国外啊，他前几年常常在美国啦，常常在美国啊。他说他现在一年十二个月在马来西亚的时间也不多啊，在美国、在大陆、在台湾啊，还好多国家这样啊。我刚刚在这里这样讲，你不觉得我们没有讲到坏话呢？哎，我们说你两袖清风啊，也是这个，不做法会啊，不办道场的。啊，马来西亚那么大的地方，选他当主持啊，他也常常不在，常常不在，请他来一趟真的不容易啊，不容易，他能够把导师写这个中国禅宗史，这个校对这个六祖坛经版本呐、这么有条理的，这么简要的，就把那些问题再抓出来，分析的报告的这么详细，实在是透彻精彩，这可以看出说法师这。最近多年来，虽然他带领人家禅修比较多，可是讲起课来，哪一种功力，哪一种学养，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感受到了啊、哦！那个马来西亚唯一的一个佛学院叫做马来西亚佛学院，在槟城。马来西亚各州人口最多的就是槟城啊，槟城州的州长向来是华人。马来西亚华人能当州长的也都是都在槟城州而已啊，我每一次去也都会到了槟城。那法师以前常在槟城，要不然在槟城旁边的一个太平啊，一个太平，我有时候都亲自到太平去拜访他，才看到他的人呢啊。那么他多年来都带禅修了，可是今天我一听他的课，我又觉得他，哎呦，毕竟学问的底子跟功力雄厚啊，雄厚啊。能够把导师的这种东西啊，这么样轻松的这样报告出来啊，真的是不容易。我自己来讲都讲不来，阿弥陀佛，哎，现在时间是大家的时间啊，交流对话时间给各位啊，好，时间给各位，先给大家。这里已经有人送问题来了啊，你看一下，好好。
其实这些问题哦，最好的方法哦，让你们来禅修。这个问题太大了哦。神会和尚和六祖坛经思想主要的差异在哪里哦？还有六祖大师的思想和宋代之后的禅有何不同？这个我们要开什么课才有办法了？重要的观念自信，坛经中的自信跟法性、佛性、定慧不？哎，这些你们提到这些啊？
轻松打，先打。
没有。其实呢，我刚才只能够略略的谈一下，然后你们问的问题哦，其实刚才讲那个什么。神会啊什么那些差异，这个问题太大了，而且呢实际上神会的东西我不是很熟，然后宋代之后的这个禅它是一个整体来的啊、所以很抱歉，就这个还不能回答你啊、那另外提到那个自信的哦，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就买那本书来看好了，那六祖坛经讲记就刚才送长老的。 这个是我在那个法鼓山禅二十一的时候，那一次的禅二十一呢是僧众结下，那么结下呢有二十一天，前面一个星期第一个期呢我是讲一般的方法，然后从第二个期开始呢我就讲坛经。那么这个做法呢在波兰也是这样啊，波兰前年也是讲这个坛经。那么波兰讲坛经呢他们也有笔录了大概有几篇，然后甚至有一个学生也帮我翻译了一篇英文的，然后在网络上有发表啊，就是跟就坛经的这些内容。那因为我们要知道的一个情况就是说禅宗呢它的重点是在修行，从达摩祖师开始呢他就是以修行为主。达摩祖师呢他是从南方先进来，那南方呢本来是讲理的部分比较多，那个时候是南北朝，那南北朝他 到北方去的时候都会又发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南方的人文的部分就是理论的部分都讲的比较多，实修的部分呢就没有讲的那么深啊。然后北方呢是实修，但是北方实修呢因为它是比较北方的文化它是比较粗犷的那种，所以它在实修的部分有做了一些，但是呢它的理论还是不够深，所以达摩祖师等于他到两边都有点说不讨好，就是在南方呢他讲实修大家都讲理论，他到北方要讲实修的时候要有经典来印证，但是呢那边的人又是比较注重在修而已啊，所以禅宗呢是发展到隋唐才真正有一个结合的机会，就南北两方的文化就统一嘛，就南方跟北方的文化统一，统一了以后呢禅宗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面，然后到四祖五祖的时候还可以小众结局，然后到六祖的机会呢就很大了。我们简单的有时候看六祖的生平就是说六祖他是在南方，而且呢南方一般上就是南部，刚才我们讲的南方其实是江南一带，江南一带的文化，当时南北朝南朝是在江南一带的文化，他们的文字的部分啊就比较多一些，就理论。那么再讲到更南部的，就所谓的南蛮嘛，南蛮这一带，就是广州、广东这里的，一般上都被认为比较没有开化的啊，所以那个叫南蛮子啊，北方就叫胡，那反正就是不开化的，然后。我们这边是福建人嘛，你们知道福建人在我们的这个中文字里面是什么吗？门口中的一条虫。闽南啊，闽啊，闽啊，就是我们都是在整个中国里面就南部的门口的一条虫这样，其实就开玩笑，但实际上呢南我们现在这边的语言一般上都被称为古汉语啊，古汉语现在我们用的普通话或者所谓的国语啊，其实还是北方的某一个系统的语言，那么这个语言应该是最简单最容易学的，古汉语反而很难学，然后我们单单我们所谓的闽南话福建话或者现在的台语，它的那个音调之多啊，非常的丰富啊，那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当时呢在南部很多东西很多文化可能都没有说没有开化的地方，都被认为没有开化的地方，所以我们就看到六祖慧能大师的一个故事，他怎么样去禅修呢？听到有人念金刚经，那么这个人在哪里念金刚经？在客栈里面念金刚经。哎呀，我们要想象这个情况啊，你们现在到四处各地旅游有没有在客栈听到人家念经的？没有哦。有一段时间呢 国际上很流行，国际的旅店很流行，他们会放一部圣经，就是圣经的那个，他们有，所以圣经为什么成为全世界最畅销的书，都是送的、啊、等一下他们都是送吗？送到旅店去，你可以想象多少，然后你想要你就带走、哦、但是现在也没有了，也没有人要放这个、哦、很少看到。那我们就想象说，在南部一个很小的 城镇，然后竟然有一个客人从北方来的，在里面做功课念金刚经， 我们就可以想象当时佛教的普及。哎，我们现在出门都没有带金刚经出去念呢，可见他们那个时候呢，就是佛教很普及了，所以你在客栈里面呢听到人家念金刚经都可能发生的事情了，所以他就送财，送那个财去啊、哦，因为客人要用嘛，什么就送过去嘛，客栈要用嘛，那么就听到金刚经，然后就引发了他要去修行的这个过程啊、哦。当然后来发现从禅宗时就导师的研究是还有其他不同的说法，就表示说他还没有听到金刚经之前，其实他已经有学佛了啊，有过程，甚至说他可能也去过韶关的那个现在的南华寺啊，以前是韶关的那个潮汐那边的一个寺院他都去过，所以有很多这些就让我们看到说，当时呢南北朝统一了以后呢，中国佛教的这个开展真的是很普及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天台宗成立了，华严宗也成立了，这些宗派都在那个时代成立，也就是说中国佛教已经很中国化。然后这个中国化的过程呢，是中国佛教本身开展出来的，就是已经有中国佛教特色的这个佛教里面已经包含蛮多中国本身的一些思想内涵。然后六祖慧能大师在弘法的那个时机呢，正好是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原本他的老师还有他的比如说四祖啊，他们也在聚众弘法，但是到六祖慧能大师的时候，他就扩充到全国去，都是因缘来的啊，都是因缘。那么这个部分呢是实修，实修的话呢，它重点就是要在观念上跟方法上要普及的话，就要把它简化。所以我们看到说六祖他的思想呢，你说他很简单，他就是一句话自性清净，很简单。但是呢这么简单的一个观念，现在我们提出来很多时候我们听不懂，你要怎么样听得懂呢？你就要有很丰富的整个思想。像导师写《成佛之道》的时候呢，他三乘共法啊、五乘共法、三乘共法跟大乘不共法，每一个共法一定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证件。五乘共法呢，就是啊，因为五乘共法包含了世间跟出世间嘛，啊，那世间跟出世间的时候，当然就是啊，证件到因果，证件到业报，证件到过去和未来，然后呢，再证件到什么呢？就是世间和出世间，哎，啊，就五乘共法一定要这样。那所以前面讲的是世间，然后到下来就出世间，然后到三乘共法的时候就讲出世间的证件了。到大乘不共法的时候呢，是一切众生都有佛性，这个观念就要建立了。因为大乘共法、大乘不共法的修行就是。我们在证到这个三藐三菩提嘛，就是要证到，所以就必须要有这个观念。但这个大乘不共法的这个一切众生都有佛性的观念，其实在大乘佛教里面很重要。如果不建立这个大乘佛教的观念的话呢，我们的修行就没有一个所谓的很重要的这个依据。从中观的角度来看呢，包括法华经它是讲佛种从缘起， 他是从缘起的角度来看佛性，所以也讲得通，因为一定是空性讲得通。那如来藏的系统就直接讲一个真如。那么在唯识学的系统来讲，不是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哦。如果在唯识学讲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是方便说，因为唯识学里面呢，它是五种根性嘛，那么有佛性是其中的一种根性，但是有一种不定性嘛。那不定性的话呢，你一定要让这个不定性的众生全部都发菩提心，所以就是要戒引这一类的众生。那如果是定性声闻、定性缘觉，你跟他讲没有用了，所以还是要把所有的众生尽量往这个菩萨道啊，或者是菩萨的根性来往这个方向来，所以就一定要强调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所以这系统主要都是要告诉我们一切众生都有佛性，然后有佛性的话呢，我们修行才能够成就佛道。因为大乘佛教是最终就是一切众生都要成就佛道，所以法华经呢，它三乘都是究竟，所以三乘的这些弟子全部都被受记成佛啊。一般上比较早期还没有到初期大乘佛教出现的时候呢，早期都认为说三乘就究竟了，就不需要再证到佛果。但是到了这个法华经，他一定要讲，因为法华经讲一佛乘嘛啊。然后甚至听说要让很多这些众生一些弟子先离开了他才来说，因为这个道理呢太深了，如果是没有这个根基的人听了会毁谤，会听不懂，所以等这些弟子离开了才讲一佛乘的观念啊。所以法华经里面它的中心就是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嘛。佛之之见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这回事咯啊。所以在大乘佛教里面，一切众生有佛性这个观念就非常的重要。如来藏的系统呢是直接不只说有，还说这个是本来具足的。那么我们要知道说如来藏系统的思想哦，它是因为我曾经问过导师，就在那本《头头是道》里面有讲说那个我介绍成佛之道那本书啊，那个时候应该是导师不知道80岁寿辰吧，他们蓝启富老师要编那本书嘛，然后编一本书，那我就帮他写了，长老应该也有一篇文章在那边啊，那我就介绍，那我就把我跟导师的因缘，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我只问他两个问题，那个时候是台大的学生带我去，一个呢是关于我们死后要捐这个身体啊，捐我们的器官，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传统说我们身体不能碰，碰了就会痛，要8个小时要什么这样。那么我就请教导师，导师很简单，他说我们的身根才有痛觉啊，前五根才有这个触觉的嘛，那么第六识跟第七识第八识其实呢就没有这个反应。第六识 它跟前五根接触还会有，第七第八识是无记的嘛，所以应该没有。那如果人去世了以后完全这个连第六识的功能都没有了，他就不可能有这个触觉。就唯识学的角度来分析，一听就觉得哦没事了，我们可以去捐了，因为去世了以后呢大家都没有知觉了嘛，那还怕什么痛呢所以那个说8个小时念佛它是一个方便说那我们可以可以克服这个问题，就可以去死后捐献器官，因为死后捐献器官是要在6个小时里面完成，你的尸体不能超过6个小时，不然它的那个细胞死亡了就不能用先从眼角膜，眼角膜是6个小时了那传统的那个南传佛教没有这个观念，所以锡兰是世界的眼库，他们是最多人捐，他们10%不知道多少的人都捐眼角膜所以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观念，因为他们观念里面就是人去世了以后就往直接投胎往生嘛，所以对身体的处理很自然的就能用的尽量用 样子了，所以他们愿意发心，所以他们反而有大乘的行持了。那我们念佛念佛到最后都不敢了，啊，都不敢做大事，啊，所以导师这样一回答，我就觉得很好，就解决了我们心里的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讲三个系统，那么跟佛法最根本的思想有什么相通的地方？那导师就说，唯识学它是偏诸行无常，啊，那中观是诸法无我，啊，这个唯心的是涅槃寂静，三法印就发展出去。那因为唯识学讲的大部分都是世间的学问比较多，所以是偏诸行无常，因为诸行无常基本上都是讲我们生生灭灭的。然后中观的思想它是直透，三法印里面的中心其实是诸法无我，它的中心是诸法无我，所以这个也是佛法的最中心的部分。但是我们如果是知道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话呢，我们也要证到这个果位啊，证到这个涅槃。但证这个涅槃必须要无我才能证涅槃嘛，所以这个无我就非常重要，中观就直切到这个最中心的这个思想来。好，然后唯识学呢，唯识的教学就是说 你到了这个诸行无常嘛，你都了解现象所有的一切。然后唯识呢，他又讲到说转世成智嘛，对，转然成境，所以经过这个空无我他就可以转。那所以白法明门论第一句就是说佛说诸法无我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对，所以无我了你就可以转化。那么到了涅槃寂静的时候呢，就涅槃的境界了，就果位了。那么如来藏的系统是属于这个系统，所以一般上我们讲如来藏是讲果德，所谓果德就是证到这个果位就有的功德，所以我们拿这个功德作为修行的一个依据啊，就是说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个方向跟目标，就是要完成。所以原本呢，在我们诸行无常那边呢，我们说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观身不净，观受是苦。可是到涅槃的时候呢，他就常乐我净，他这个果德就是常乐我净。那么我在这里的意思呢，不是自我，是大自在。因为我的意思里面有一个自在的意思，能主宰就是自在嘛。所以到了你证到这个果位的时候呢，就是自在了。所以他的思想的角度说，你从是我们一般修行的角度一定要无常嘛，然后你要透过无我的这个体会空，那么你才能够涅槃，才能够解脱。那解脱以后呢，一般上中观的思想就不谈，所以入必净空就灭诸细论了，然后你要在出必净空才能够沿途熟身嘛。那么这个出毕竟空，在毕竟空里面什么事情都没有关系，你只要入了毕竟空，你已经证到了空，那么一切应该做的事情你很自然的就会做。所以他就不谈这个部分。但是呢，唯识学如果不谈的话呢，他就在修行上都是从杂然的角度来看，那么这个杂然的角度，这个心和事都还在运作。那么如果我证到了以后，心和事还在运作吗？还在运作，但是不叫事了，叫做智。然后我们的六识是最活跃的，所以六识在分辨一切。那么六识呢，先转它用法或者是法界清净的等流来熏习，然后把第六识先转成妙观察智。他妙观察了以后呢，一切平等，你就不会有第七识的那个分别心。第七识是最强的分别，因为有个我嘛，所以我见我痴我爱，还有这个我慢，对啊。那么这一个呢，是到了那个时候就转成平等了，所以这四个无记根的我都没了，然后最后呢才转成大圆精智。也就是说你所有的修行，在修行的过程中入了空，证到空，还是要用无自性或者空来修行，但是他是讲空还有讲这个自性。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转化了，转化了，所有的功能还在，不过呢是转然成净。是是有染的，有染的叫是，不染的无染的就是智了，所以转然成净，转是成智。那么这样子就对了，所以那个智还是有的。所以为什么说中观讲空，其他的两宗还讲有，就是还有智，然后一个还有如来藏，还有这个系统，然后还有就是还有这个佛性在运作，还有种种的功德啊。所以但是所有的修行全部一定要经过空，空的习体，大乘佛教一定是要空。所以讲到这个佛性的时候，一切众生都会证到这个佛性，然后一切众生呢也证到这个佛性的时候，也知道佛性是空的，是空性，法性佛性空，这个空性其实都是同一个意思，都是讲到说一切法一切众生还有每一个个人的本性啊。如果禅宗的说法就本来面目了啊，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那禅宗是修行的，那么多的理论，哇，你要用功的话太难了，要学那么多，但是没有学那么多，你就体炼不出一个所谓自性清净或者是一切众生都有佛性的这个观念。所以有这个观念，包括我们讲到说三乘功法五乘功法，你有了这个证件，然后怎么做呢？有了这个证件，你看五乘功法导师就列出所有止恶行善的那些修行的法门，然后三乘功法呢就讲戒定慧，然后大乘不功法到后来就讲所谓的六度咯，讲解释了很多，最后还是六度，尤其是般若度特别重要，因为般若度呢就是我们知见的建立。所以在般若度的时候呢，导师就把中观唯识跟唯心的次第讲出来。那么这个讲出来很重要，其实导师呢是叫做缘起论者，他是缘起论的，他虽然以中观作为究竟了义的判断，但是他所有的一切都从缘起讲，中观你不从缘起来讲，中观也会掉入自性见，所以必须要回到缘起来讲，所以是缘起论者。所以般若的时候其实他是讲缘起，讲缘起呢，但是他判用中观说，中观的角度或者是观念或者是他的说法是最究竟了义的，也就是说他把般若的观念讲得最清楚。那有些人这样子讲，告诉他一切法毕竟空，他不一定听得懂，所以就五事不具，那时候才要讲唯识。那么有些人一讲到说无我就害怕，才告诉你如来藏我，所以也就是说他有这个次第的过程，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那这些理论呢都要建设，要回到修行理论。那么到六祖坛经的时候，其实所有的这些理论在当时都建立了，包括达摩祖师他用的是楞伽经来印证，用楞伽经来印证，所以其实呢也有佛性的观念，所以导师判说禅宗它是如来藏禅，也可以叫如来禅，跟后来的祖师禅当然有还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发展，但这个观念很重要。那六祖的时候，我自己本身的体会就是说，他有一种化繁为简的过程，就把当时已经成立然后在整个佛教界里面都有的这种观念呢，把它简化，简化到提一个句子自性清净，然后提一个方法定慧一体一心三昧执心是道场，这些都是六祖从其他经典引用，然后把它放到现实生活里面的去修行的一个方法。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说，当他提这个自性的时候呢，就是因为禅宗都回到个人修行所以他用的这个自性跟我们传统说破这个自性见的这个自性，其实是有不同的说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当佛教传到中国的时候呢，中国的祖师们在用这个中文汉文的时候呢，他常常是不注意他原本的意思是什么， 也就是说我们在翻译的时候用这个句子呢，本来是什么意思，可是在汉文里面有汉文的意思，所以我们直接用汉文的意思。所以在中国佛教里面就有这个情况。所以刚才提到说导师为什么会批判这个智者大师，智者大师是最会做这种事情的，他全部东西都直接用汉文解释。是细谈，细谈是什么意思，谈他把它变成布施谈纳，细就是很多就普遍，他解释成这个意思啊，普遍的布施叫做是细，叫细谈，他这样解释的。然后一心三观呢，就是他从经典里面拿到了一些，他把它综合综合就跑出来了。那把这个中观的这个什么那个句子，中言所生法啊，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一为中道义，这个本来是讲一个意思嘛，就是讲空嘛。到智者大师的时候呢，它变成三字，空字、假字跟中字。这个就是中国佛教的特色，就是我们把意思呢转成我们的意思来说明它啊。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在中国呢开展，所以到六祖慧能出现的时候，因为整个佛教基本上都完整了，就是很完整的。然后六这个天台的那个禅修的方法也很普遍了，对不起，等一下我讲完哦。然后就很普遍了，所以当时我们看到禅宗里面说来修行的，基本上都不是在禅堂里面打坐，他们来禅堂修学呢，就是要直接达到这个顿悟的，所以他们的方法全部都是外面学了才进来的。所以他们在禅，我们在禅堂里面不讲这个修行的方法，只讲顿悟的观念。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六祖坛经它的中心的观念，它的重要性啊。所以我们了解这样就知道说这个必须要到禅堂去了啊。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就要到禅堂好，谢谢法师，你有话要跟大家谈啊。
那个达摩祖师跟梁武帝这个问题啊，是属于传说，对不对？我们一直都以为，刚才第一次听法师讲才是传说，不然都以为是真有这回事。那如果他达摩祖师跟那个梁武帝这是属于传说的话，那后来他去少林寺面壁九年，还有慧可啊，慧可雪中断臂，二祖慧可雪中断臂，这是属于真实的还是也是传说？第二个问题就是。
把这本书看一看你就清楚了
那大家也好奇也想知道，还是请法师那个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都一直以为说他六祖大师之所以会成为六祖，是因为由那个五祖弘忍大师半夜传衣钵给他，对不对？印证了又传衣钵给他，所以他就已经奠定他是后来是六祖的那个。怎么刚才法师说是由神会法师然后把他附他的这个才让他成为六祖啊什么的这样子。
知道你的意思，所以我回答一下好了。我们导师严谨了哈，慈济功德会就要制造纪录片嘛哈，纪念导师的了访谈，有去访问华果山圣严长老，你们去重新看一下，那个带应该还看得到啊。圣严长老在纪念导师严谨以后的发表谈话，他说：“印顺长老啊，写的《中国禅宗史》啊。”把我们中国，把中国从印度禅到，从印度禅到中国禅里面的一些神话，把里面的一些历史上的神话戳破了。圣严长老又戳破了。圣严长老对导师的东西是十分了解的，他还讲了这一句话呢，但是导师有没有在建立佛教，有没有建立禅，还是肯定的。所以真正的佛法有时候不是靠很多传说的了，不否定传说，不要怕害怕佛法被否定了，听懂了意思吗？有时候传说破了啊，不要以为佛法就会被否定，你不要这么担心。
我知道怕，我说那现在刚才我问的那三个问题到底是真的还是传说的？
你快看导师的书嘛，
你们把这个中国禅宗史看一下啊，看一下，你就全部你的问题全部在答案在里面。 很清楚。导师这本书它的重要性呢，就是像刚才长老讲的，就是说有一些我们的想象或者是我们加上去的东西，他都把它用捉破是有点这个词稍微重一点，但实际上呢，就是把我们说还原呐、啊，还原它的
还原、
啊、它的本来面目。那么那个这个还原很重要，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凭像我之前我也是讲这个故事，讲达摩祖师的故事。我说为什么达摩祖师来到中国，他没有办法弘扬禅法，要到六祖才能弘扬。那么我说，因为达摩祖师来的时候呢，他是来找博士生，可是当时中国佛教里面呢都是幼儿园的学生，到了六祖的时候呢，全部博士生在等着了，所以他就可以弘扬。然后所以那个对话的故事其实很有趣啊。那个梁武帝以为他是很厉害嘛，结果问了几个问题都是我们觉得很好笑的问题咯。当然有些人认为是不是好笑，是应该是这样子问的，但是对达摩祖师那个幼儿园哦，那么我就把那个故事再讲一次，是这样。达摩祖师见到这个梁武帝，梁武帝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建庙那么多寺庙有没有功德，达摩祖师就说没有功德。他这一没有功德的时候，然后他其实他一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觉得怎么会问我这么幼稚的问题，这个是我编的故事了，编的故事，然后会比较好听一点。然后其实他就变脸了，他是不想再回答了，可是呢，因为他是印度人，所以他脸色变了，梁武帝都不知道。对，梁武帝在问第二个问题，那么什么是圣地第一地？哇，他变得更黑，他就跟他讲，果然无圣，没圣。这个时候轮到梁武帝变脸，梁武帝一变的时候，达摩祖师看到了，所以他在问他第三个问题的时候，梁武帝说不认识，我走了。这是故事啦，我编的故事。然后这个
故事，大家有机会还是把导师的书看一看。
对对对、哦、然后这个故事呢，我把它说成是说达摩祖师来的时候因缘不成熟，就他们都是幼儿园学生，可是到了六祖慧能大师的时候因缘成熟了。你看刚才提嘛，南方这么小的寺镇都有人拿金刚经去念呢，多么普及了。对，全部都是博士生哦，那六祖慧能大师全部就把他们度了啊。这个是因缘，主要是讲中国佛教的因缘很重要。那我们在禅修的人一定要知道这个背景，你不要以为说现在我也可以进禅堂就开悟，不可能。以前的人进禅堂开悟是因为他们都修好了，理和事都具足了，然后才进到禅堂。所以呢，禅师讲一个关键的词句他们就开悟了。那么其中之前还有一个故事，那个慧明追到他的时候呢，他说不识善不识恶，如果我们是不识善不识恶就掉入无记了，他不识善不识恶他就开悟了。对，因为具足了那个因缘。那么这个很重要，因为导师也告诉我们嘛，我们研究佛法要通过三法印嘛，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然后涅槃寂静，然后这些都是因缘。所以刚才我提到说为什么导师的印度之佛教我看得特别透，就是因为它告诉我们内在外在的因缘，里面中国禅宗时这个部分全部都讲，它分析内在跟外在的因缘，让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个事情会这样子发展。所以导师的智慧太高了、啊、好，时间到了啊。
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演讲，如果中国禅宗史没有详细看得很详细的呢，进一步好好再看一看啊。今天法师讲《六祖坛经》的这个校对本，也就是说从那个胡适博士啊，胡适博士其实民国十九年就发表他发现的敦煌坛经的这个资料，民国十九年导师才出家呢。你看我们的胡适是不是也是很先进的一个人啊？啊，这个问题一直拖到台湾来。那个时候我在当兵，我记得很清楚，民国58年， 善导寺请钱穆博士，国学大师的钱穆去讲《六祖坛经》，然后在中央日报登出来，登了出来哈，我们的钱穆还是认同《六祖坛经》是属于六祖的，可是有好多学者啊，就包括日本人的那个关口真大，他们都是认同胡适的吧？你刚刚应该讲到了，哦，就在中央日报一直辩论。我那时候当兵在金门，金门只能看中央日报，所以我们就看辩论的人很多，就没有看到印顺导师加入这个辩论。结果经过一年多，导师以专书出来了，解决了这个问题。啊，那个牛长信前教授把它翻成日本人，日本的权威宇井博硕、关口正大、铃木大佐这些人的资料都受了导师的修正哦。啊，日本人很客观呢，日本人这些名教授受了导师的修正，还服了导师，还推崇他该得博士，啊，是这样子来的啊。所以今天法师来讲导师的《六祖坛经》的这个教科文，以及这一本禅宗史的写作，我们非常感谢法师精辟的演讲。希望透过这一场演讲，大家去深入导师的东西。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